在以色列遭受50年来最严重的袭击，并进入正式战争状态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谴责哈马斯屠杀上千名平民的邪恶行径，宣布美国将确保以色列用于保卫其城市和公民的关键资源不会枯竭。与此同时呢，拜登警告任何国家、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休想利用中东局势洪水摸鱼。美国当下的中东政策目标和以色列通过战争铲除哈马斯的目标是否一致？有舆论认为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以相应的方式回击哈马斯，但没有设置相应红线。您对美国的这种策略如何看？拜登总统演讲中不点名警告的国家会是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几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第二位是亚洲政治风险师方格先生。此外呢，我们还连线一位嘉宾，他是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夫记者赖树峰。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在进入嘉宾讨论环节之前呢，我们先连线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树峰，请他来谈谈他所了解的情况。那么赖树峰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住在特拉维夫，我已经住了20几年。
那么我们看到的消息是您的儿子已经被募兵到前线。那么您作为一个母亲你也是一个华人，那么你能谈谈这个您的儿子上前线的这个看法这个事吗？
其实做父母的，儿子儿女上战场当然会紧张也会担忧，可是跟一般以色列的父母是一样的，我们觉得被征召了，就是军人的义务，被征召了就应该要去。然后呢，做父母的我们只能在背后支援，比如说这几天很多家长啊，很多不管是家长或者是一般老百姓，大家都已经动员开始做幕后支援，比如说募集军用品啊，比如说什么裤袜啊、内衣裤啊、日常生活用品或者食物、头灯啊，这和他们需要的东西，大家都已经在努力。我们做父母的只能在背后支援，或者是有一些那个父母当然要支援他们被留下来的儿女，比如说有些军人他自己有儿女，然后呢妻子儿女留在家里要人帮忙照顾，那有的人自己是有眷属的，有的人也有父母在家里，年纪老的父母在家里，这些都需要人帮忙支援。就像我们家儿子也刚有一个小宝宝，我们也要支持媳妇，所以这些我们都是只能当父母的只能做的。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当兵这个是一件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义务。其实我举个例子好了，昨天在新闻上看到一个阿兵哥被访问，就是因为他本来要结婚了，被征召当天是要有婚礼的，结果就马上他就婚礼取消了，就马上去征召了。他的太太也同意他，他们说等打仗完了我们再来办，快快乐乐办婚事。所以这个是很多以色列人的心态。然后你老实讲说，华人在以色列，其实真正纯华人移民家庭在以色列非常少，真正的所谓的华人家庭你应该说是半华人家庭，因为在这里的一半华人家庭是什么，大部分都是台湾啊、香港啊或中国大陆的女生嫁到以色列来形成的半华人家庭。然后这些半华人家庭才有他们的儿女，大部分都是会去当兵的。然后呢，老实讲，因为我来的比较早，但现在其实那个也是那个华人移民里，就是半华人家庭里头，老实讲，当兵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有，可是没有那么多，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的小孩子都还是很年轻，我只知道这可能只有一两个。可是我们的以色列朋友很多都已经被征召了，就是男男女女，也有朋友的女儿虽然不是战斗部队的，可是也被征召，他有他在军队里头的工作需要做。 我们的很多朋友，以色列朋友家庭，几乎因为跟我儿子年纪大小差不多的都被征召回去了。然后你也看到电视新闻，这个明天周末以色列的那个以色列航空十年来是第一次会在安息日飞行的，是因为他要从海外那个载回两架那个飞机，载回那个在外面的那个后备军人要载回来，从纽约还有一些别的国家，好像纽约跟那个南美洲，然后那个他们有些是医护人员，就是他们住在海外，可是被征召了，他们也就要回。
嗯，这个华人那个家庭的孩子上前线是非常少的啊，那么你们家出了一个。啊，这个比较啊，这个我们听到了，这个观众我想比较这个觉得是新闻啊。那么我看了你啊为美国之音写的一个报道，叫记者手记铁剑之战背后的以色列军民啊。在这篇文章里呢，你提到以色列社会对于那些潜伏战场的军人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以色列的这个军民对这个军人有一种这种特殊的情感呢？
以色列是一个世界上少数国家是全民皆兵的，所以一般高中生呢，高中毕业满18岁就会被征召，男男女女，除非你是比如说是传统及传统政教的，在犹太学院念书的学生，他可以免，然后或者是阿拉伯裔的犹太人，他们不会被强迫被征召，可是也有很多阿拉伯裔的人，他可以自愿入伍。所以这些人不用征召，所以一般的人，然后有的人他不愿意征召，或者是有一些身体状况，他可以当那个国民的义务兵，做一些跟国民社区有关的工作。所以有很多那个宗教信仰的女生，她们就会做一些志工的服务。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每一家的儿女，每一家人都有儿女当过兵，然后也打过仗。因为你看看以色列70年来，这是一个那个战争无数处的一个国家，所以你要想想看，每一家人都有当过兵，不是正在当兵就当过兵，70年来可能祖孙三代里头都有人当过兵。那以我们家，我先生跟先生的弟弟是在黎巴嫩，第一次黎巴嫩80年代黎巴嫩打过仗，然后儿子老实讲9年前的那一次加沙走廊战争也是打过仗的，现在又被征召了。所以对以色列人，对那个阿兵哥的情感，对军人的情感是很特别，因为他等于是你自己的每一个，你看到阿兵哥，你尤其阿兵哥上战场，你好像看到你的儿女要上战场，对他们，对他们那种关怀心情都不一样。所以只要一打仗，全民都会站在他们的阿兵哥的军队的后面，不管你对政府的批评，对政府的不满，不管是怎么样，只要一打仗，大家就是团结。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因为你看到那一个阿兵哥打仗，你会想到你自己的儿女也曾经上过战场，也是当过兵的，这是这样子的情感。
好，我们要谢谢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库的特约记者赖淑芬啊，连线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啊开始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我们这个嘉宾话题讨论部分呢，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杨建立博士啊。现在呢，我看到是以色列总理啊内塔尼亚胡说呢，每个哈马斯成员都会是死人啊。那么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啊康里克斯啊，他说啊，彻底摧毁哈马斯威胁和杀害以色列平民的军事能力啊，就是要让他再也不能伤害或杀害任何以色列人，而且呢，哈马斯再也无法在加沙地带掌权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就分析呢，是以色列已经改变了奉行多年的经济激励加军事结合遏制哈马斯的政策，现在正采取一种清除的政策。那么我请问杨建立啊，就是说这个哈马斯的这个被清除的这个事情呢，跟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的这些政策，你觉得是一致的呢，还是有矛盾的地方呢？
我觉着是大致是一致的，当然有一些不同。
嗯
啊，过去的这几天，我们看到，哈马斯的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所表现出来那种，残酷和邪恶，令人震惊，令人震怒，啊，那种已经完全是这个超出人类底线可以容忍的行为，所以以色列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公民，啊，采取这个报复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他设置的目标呢？比如说这个把哈马斯全部清除干净，然后哈马斯不在这个加沙地带继续执政，啊，让哈马斯不可能有任何武装力量在袭击以色列人，这些目标都是这个可以理解的，啊，我觉得有些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比如说啊，哈马斯基本上可能这次会在相当程度上被清灭，第二呢，就是说在加沙地带他不可能再执政了，因为加沙地带你要是了解那个地理位置的话，它完全是被封住的，完全是在这个基本上是以色列的和埃及的控制之下，啊，他如果是以色列人坚定的说你哈马斯再不能执政，他可能是完全是做不到的。那把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把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全部给消灭掉，这大致也能够完成。但是问题有更严重的问题，它不是一次性的。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还有阿拉伯的这个矛盾，是可以说长了，可以说是几千年的历史的冲突。那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由这个以色列这个复国以后所产生的这种矛盾更加这个激烈。那么美国当然他有在中东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他希望哈马斯这样的组织被消灭。但是美国，我相信以色列也是，他有更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怎么更好的解决阿伊冲突的问题，或者说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问题，有什么更好的，除了军事的解决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政治解决？这个可能是一个考虑长期战略的人需要考虑的。作为美国，当然他需要更长远的去考虑这样的战略。那么在哈马斯在恐怖袭击了以色列以后，以色列采取的任何行动，站在美国的角度上，这是最坚强的盟友，而美国在这个中东有非常非常强的战略利益，他没有办法表面上和以色列产生任何的分歧，他会支持以色列按照他的想法和计划进行下去。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即时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美国符合美国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大致上战略这个利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的想法肯定有很多的分歧。
嗯，这个方格先生啊，那个我想请问您呢，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啊在以色列进行访问，然后呢他跟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之后呢，他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那么从您啊的理解来看，布林肯国务卿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美国对啊以色列铲除哈马斯的一个坚定的支持呢？
我觉得这次美国是100%支持以色列铲除哈马斯，因为这次哈马斯的这个在以色列境内的行动太残忍，1300个平民都被杀死了，所以这次以色列采用为了他的国防、他的国家安全这么大型的行动，明显美国是支持。美国虽然美国呼吁要尊重国际法等等，但是以色列如果真的进去加沙走廊的话，我相信美国会支持。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杨建立先生啊，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客网站啊，他有一篇啊观点性的一个报道，我觉得啊这个分析啊，他说拜登政府希望以色列呢以适当的方式啊对哈马斯的恶毒袭击进行报复啊，但他们不会说耶路撒冷是否已有任何不应该逾越的这个界限。那么目前呢不清楚华盛顿是否要求以色列 不要采取某些行动啊，要么是出于担心啊可能进一步升级，或者是呢阻止民主党内对以色列怀疑论者提出抱怨。那么你觉得美国在对以色列这个策略问题上你有什么看法吗？
对，我觉得呢，我同意刚才方先生所讲的，美国基本上是支持以色列要铲除哈马斯的，这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符合这个人类的价值，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觉得在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会在表态上是基本上是完全支持的一种状态。那么私下的讨论可能有很多，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刚才我已经讲了，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另外就是铲掉了一个哈马斯啊，我们就说在加沙地带啊，哈马斯被铲除了，哈马斯不在那执政了，武装力量被解除了。我们还记着这个基地组织，当时九一一以后，九幺幺以后，也基本上现在被消灭的差不多。但是另外的，恐怖组织又产生了。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消除产生恐怖组织的这个土壤？这个可能是一个更长远的战略要考虑的。第二，美国肯定会在意。就是说你有权利进行实施报复，但是在报复的过程中，加沙地带是非常这个特殊的一个地带，它有220万人居住在那个加沙地带，非常狭窄的一个地方，你的军事行动一定会伤到无辜，谁都知道肯定会伤到一些平民，但是每个人都在关心，就是说你在这个报复的过程中能不能让人们信服，就是说你有一些行为说伤了无辜是没有办法，是必须的，或者说你没办法避免的，啊，我相信美国有这种的顾虑，而且这种顾虑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试图把以色列和哈马斯放在一个道德水平上去这个论述，这个是不对的，这完全处在两个道德水平上。但是如果你在未来的报复行动，会给那些用这种观点来看待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种冲突的这些人更多的口实的话，从道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就会对以色列不利。我相信美国的政策的制定者和战略家，以及以色列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都会考虑这些问题。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说，这个哈马斯的残酷实在引起世界的震怒，当然像以色列人更加不用说，他们会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反击的激情非常非常高，在社会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更加要冷静，就是说彻底的清除哈马斯这个目标没有问题，所以你的战略目标都有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好啊，更少的留下一些把柄，更少的留下未来的一些隐患。那我们回忆一下911受到袭击对美国的震惊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的本土，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激情是非常高的。那政府迅速的做了一些决策，那你说铲除基地组织，这个清除本拉登，这个是对不对？这个目标是非常对的，但是在那个激情之下采取了一些政策上的策略，现在回想来看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呢，就是你的目标可能是正确的，你的权利也是有的，你有这个权利去做，但是是能不能做得更好，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加需要冷静。
在能不能做得更好的目的上，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啊，国务卿都有讲话。那么拜登总统说要遵守战争规则，那么布林肯呢说要对国际法的这个尊重啊。那么基辛格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位著名的人物，美国前国务卿。那么在当下的这个时刻呢，他出来讲话了啊。那么他这个讲话，他提出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这个公开侵略行动呢，必须进行一些惩罚。但他警告呢，以哈冲突可能导致地区危机的这个危险的这个升级啊。那么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呢，可能导致其他阿拉伯国家介入。那么方格先生，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美国对以色列铲除哈马斯这个行动背后的一个担忧呢？
我觉得以色列入侵加沙走廊 铲除哈马斯，当然有很多担忧，不管是以色列有担忧，美国有担忧，阿拉伯国家有担忧，但是说实在，除了伊朗之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还有美国自由国家，当然以色列，这么多国家都希望可以铲除哈马斯。在阿拉伯国家，他们也没有支持哈马斯继续执政在加沙所以呢，其实最大的担忧是以色列可以进去之后，会铲除哈马斯，但是接下来谁会统治这块土地，这个是最大的担忧。
嗯。谁统治这块土地啊？最后是最大的这个担忧。那么这个正好呢，这个谈到了美国可能面临的隐忧啊，基辛格点出来了。那么拜登总统呢，在他的里面呢就不点名的说你啊，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够利用这个局势来浑水摸鱼。但是呢，他没有点名。所以说啊，我们比较好奇，就是说拜登总统在这里头呢不点名的这个国家啊，被拜登警告的究竟是谁呢？我想请问杨建立博士。嗯，
他警告的就是那些准备浑水摸鱼的国家或一些组织，那他没有特指，我相信他也不太清楚哪些国家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从战略分析上大概他会知道有哪些国家可能要从中获利或采取一些行动。那比较直接的我们就知道是伊朗啊，伊朗完了以后，在这个这次的中东的这次危机中获利最大的当然还是普京，普京是不是会在里边做一些事情。那么还有这个以色列北边的以色列的长期的宿敌，像黎巴嫩、叙利亚啊，这些国家会不会这个趁机做一些事情。那当然往更远处讲，那这次的混乱或危机，那美国也中国也是受利者，那中国是不是在中东趁机来这个来发挥它的一些所谓的调停的一些功能，从中获利，或者甚至在背后直接的支持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等等，去做一些对这个地区不符合美国和以色列战略利益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这都可能是战略考虑之中。拜登在讲这个浑水摸鱼的时候，可能他没有特指，但是他知道可能有哪些国家或者一些组织可能会浑水摸鱼，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因为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次冲突，造成了中东的全面冲突，那是乃至全世界的冲突的话，那这个后果会很难设想，会相当程度上改变世界的这个格局。这可能比俄乌战争的这个意义还要更加深远，这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那以色列以自己的军力和力量解决一个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美国只说一说我要用一切的力量来支持你，实际上他两个这个航空母舰的编队已经开到地中海啊等等，他采取的很多措施就是防备这个目前的冲突啊扩大，被一些人利用啊，造成更大的危机，这是美国可能超出以色列的一些责任，而且这是美国给以色列的一个承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国的担心，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啊，就是说怎么把这个解决哈马斯的过程中，留下少的隐患，让这个在这个道德的这个论说中不能够让大家拉在和哈马斯同一个水平上去。这是第二个担心。第三个就是刚才方先生所讲的，就是说加沙地带拿下来是没有问题的，那拿下来怎么统治？从1967年到2005年，一直加沙地带一直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后来这个2005年放弃，这个以色列放弃，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麻烦，基本上是没办法管理的一个地方，这个麻烦非常大。另外更深远的就是说，你解决了哈马斯，那还有另外的哈马斯要出现，那现在还有Islamic Jihad， 还有这个Hezbollah， 这些可能还有新的恐怖组织出现。那么长期上怎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这个冲突，以及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潜在的一些冲突 当然这个在过去的几十年来，美国还有一些这个盟友一直试图解决这问题啊，在1990年代的奥斯陆的协议，到今天美国试图这个让这个促成沙特阿拉伯和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和解，然后建立这个友好关系等等，这都是努力。这种努力当然被这次的危机给冲断掉了，但是怎么继续，我相信这是美国目前超越以色列人所想的更多的东西。因为以色列在他是当事人，他必须首先解决哈马斯的问题。那么但是作为美国，他是一个支持者，他更是一个世界领袖，他要考虑的东西可能会更多。
那个杨建立先生呢点了伊朗、叙利亚啊、黎巴嫩。那么拜登总统呢在跟犹太社区领袖发表谈话时呢警告伊朗不要插手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啊。那么这个应该算小国。昨天呢美国之音呢采访了一位军事专家平可夫先生，他说呀啊，这个事件的背后呢有大国的身影。所以我想请问这个我们的方格先生啊，这个后面是不是有大国的身影呢？
的确有伊朗，因为已经有很多新闻相关报告，哈马斯跟伊朗有共同合作发展一些武器，尤其是哈马斯常用的飞弹。那另外哈马斯跟黎巴嫩的所谓的天主党，他们也是共同做军事演习，偶尔是在黎巴嫩，偶尔是在叙利亚。所以背后有伊朗的影子，这个是明确都大家都知道。那另外也不能排除背后也有俄罗斯的影子，因为俄罗斯现在是一个西方国家进入这个敌对的这个状态，所以俄罗斯也需要伊朗的帮忙，伊朗也偶尔需要俄罗斯来的帮忙啊。所以的确是有伊朗跟俄罗斯的影子在背后。
好，谢谢我们的方格先生。因为这个您好像到9:30有安排，所以说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嘉宾的讨论已经完了，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些我们观众的点评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这个油管的这个兰花花网友呢，他对这个美国是否全力支持这个铲除哈马斯呢，他有一个看法。他说，个人认为呢，美国做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呢，就目前为止对以色列可以说是给予最大支持，但是美国不可能公开支持以色列彻底铲除哈马斯。如果美国公开这么做的话呢，必然引发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愤怒，可以说对公开无止境的支持对打击以色列是有所保留的。所以说杨建立博士你怎么回应呢？
听众啊，对这个中东的一些关系可能不太理解。哈马斯它不是巴勒斯坦，它是巴勒斯坦里边的一个恐怖组织，恐怖组织必须彻底铲除。这种目标能不能实现不知道，这种目标公开的支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拜登这总统没有说彻底都要铲除巴勒斯坦，那这个他是不可能讲的，这个也不可能是他的目标。所以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会不会完全支持哈马斯也不是的，像埃及他并不是支持这个，那现在卡达尔现在也基本上是美国的一个盟友，也在协助美国在处理这个中东的危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在支持哈马斯。所以我这位观众可能对中东的一些关系还没有完全理清楚。
我们有一位推特网友呢叫扬州啊，后面那个名字我就不念了啊，那个不太好啊。他说他的观点呢我觉得值得讨论一下啊。他说拜登肯定支持铲除哈马斯啊，他可能对战事扩大有顾虑，一方面会造成中东地区不稳定，另一方面呢产生人道主义危机，对周边加沙周边国家及欧美产生难民安置方面的压力。那么这些方面是华盛顿的隐忧后面的几个因素啊。这个杨建立博士，你觉得这个我们的推特网友的看法如何？
这位观众的分析非常到位，我觉得这的确是几个美国非常担忧的事情。
的确是几个担忧的事情啊。另外一位这个油管网友呢叫杨家 亚江啊，他说以色列反击哈马斯是以色列的正当权利，但不能陷入邪恶啊加邪恶的圈套，不然会失去自己的正当权利和正义。我想呢，有些人可能也是这么批评的。那么杨建立博士，你能够谈谈您的看法吗？
我觉得有听众能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至少大家认为就是说，并不是说你的目标是正义的，你的一切手段都可以正义化，这个是我们谈论了非常久的一个命题。但是在具体的实行中，肯定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这种原则去实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方面支持以色列对这个哈马斯进行打击的同时，也用各种方式提醒以色列，就是说你在进行你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一定更加的让世人能够理解你有些行动是必须的，而且一定要站到一个道德的高地上进行，不然的话，那你这个失去越来越多人的一个支持，你和哈马斯进入同样的一个道德水平上的话，那肯定会是不仅仅是这次的战争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在未来解决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的冲突，还有阿拉伯的其他国家的冲突的过程中，可能你会站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地位上。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打住，要谢谢我们的嘉宾，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格先生啊。另外呢，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美国之音驻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树峰。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